台海局势迅速升温，台湾再扣押一艘中共船只。据传台湾总统赖清德讲话震动中南海，有人逼习近平出兵。而美国媒体罕见披露了中共封锁台湾的具体步骤。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去日本和菲律宾做什么呢？川普的一道行政令令到北京、上海、广州的美国领事馆被逼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25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有关一些健康的资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了4倍，尤其是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中风甚至到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飲食、運動和減肥之外，健康520推出了純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謝寶，越來越受到大家的信賴。
一個月到呢，即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幾理想。護士給我看那個指數，我都26幾，即是350就差不多跌到成90度。哇，啱咁好，咁真係好好嘅禮物喎。
2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你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底嘅置顶留言。喺昨日23号，中共海盗快艇冇船带小船入侵澎湖海域，甚至到抢夺台湾渔民渔获同渔具，而台湾亦都再次扣押咗一艘中共船只。近期台海局势迅速升温，而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封锁台湾计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准备阶段，同时详细曝光了中共攻台的步骤，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展开了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在今日首次访问印太、菲律宾和日本。日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对台湾的封锁计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准备阶段，已经做好包围台湾的最充分的准备，要切断台湾和外界的联系，试图迫使台湾屈服。美国和台湾以及独立军事专家分析具体的步骤。中共第一步将是空袭台湾基础设施，目标是包括军事设施、港口、机场和能源接收站，也都就是通常用于处理、保存和转运石油、天然气的设施。台湾96%的能源和大约70%的粮食都依赖入口，一旦遭到封锁，就唯有依赖储备能源，到时候不是被迫屈服于北京，就是要面临断电。另外，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也都将盘旋在台湾空域密集飞行。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海军亦都开始行动，中共好可能在台湾东南方海域部署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从这个海域发动歼-15的战机巡逻，以此威胁和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力量。为了阻止商业船只进入，中共潜艇会在台湾主要港口布设水雷，执法舰艇将会监控出入口的水道，并调动货船和邮轮封锁交通，还会切断周边10多条的海底光纤电缆，中断台湾的网络，同时将会针对台湾海军指挥系统和金融系统发动网络攻击。不单止是这样，北京很可能宣布对所有出入台湾的船只进行检查，并且阻止经过南海的天然气运输。根据五角大楼说，由59艘潜艇组成的舰队中，中共将6艘部署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都分配了给直接参与对台攻击的司令部。报道说，封锁台湾是习近平迫使台湾屈服的强有力的战略选择之一，仅次于武力犯台。从近期中共军队一系列的围台军演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锁台策略。美国专家说，美国和台湾普遍有共识，只要中国想做，今日就能够对台湾进行隔离或者封锁。印太地区局势从近期来看， 每日都喺度不断咁升温之中。喺昨日23号，中共快艇出没喺台湾花屿西海域，船上人员甚至直接抢夺台湾渔民嘅渔获同渔具。澎湖嘅海岸巡逻队获报之后，随即到现场。渔民指出，喺台湾西浅渔场发现嘅两艘中共大型嘅渔船母船，大船周围有近百艘嘅小船，判断快艇系母子船嘅成员。除此之外，3月24号，台湾海上巡逻署宣布扣查咗一艘非法进入台湾水域嘅中国公油船只，船上大约有50万公升嘅燃油，船上有6名嘅船员都系中国人。值得关注嘅系，呢个系台湾近期第二次扣押咗中共船只。仲有一个迹象，美国战区近日披露，中共正在大规模咁做新型嘅自升式登陆驳船，并在南海部署测试，而家发现有3艘到5艘呢一类嘅驳船出现在未知海域。呢个情况亦都引起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系咪佢正在为攻台做准备？因为呢一类嘅新型驳船嘅部署，可能会为中共提供咗更多嘅登陆途径。报道提到，台�湾总统赖清德做咗10多次嘅兵棋推演，亦都已经开始咗部署台湾迎战嘅措施。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日前视察台北，赖昌星同国防部长顾立雄亦都一起视察咗台北松山机场第66海军陆战队第二驻地，证实咗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调入咗台北市区，机场驻扎住100多名嘅海军陆战队嘅队员。军方透露，海军陆战队已经喺松山机场部署咗一支战斗队。海军陆战队负责两栖作战、反登陆同守护台北的关键军事基地。与此同时，日前赖清德仲表示，台湾将会对军队进行改革，国防预算将会超过台湾的 GDP 的3%。但是这样仲不够，川普要求台湾增加高达占 GDP 10%的国防开支，来阻止中共侵略，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了中共攻台的企图正在步步逼近，而台湾将在明年提前接收到所有从美国购买的高机动性海马斯导弹系统。台海局势迅速升温，美国以及印太盟友亦都在迅速部署之中。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是今日先回到夏威夷，会见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民事和军事领导人，然后参观关岛的美国军事设施，仲会听取能力简报，然后飞去菲律宾同日本。呢个系佢上任之后首次访问印太地区同盟友会面。而今日，日本海陆空自卫队指挥嘅统合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日本内阁秘书长林方正喺今日24号发表声明，宣布由大约240人组成嘅统合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首任的司令官是59岁的南云宪一郎空将。日本启动这个司令部，将会负责对敌方导弹基地进行反击的任务，并同驻日美军协调联合作战计划。这个是日本决心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阻吓力所踏出的重要一步。近期台湾总统赖清德提出的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和17条应付措施的言论是前所未有的。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披露，赖清德这个举动引发起中南海的震动，而在中国国内引起的震动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大。这个震动不是指的中国一般民众，这个讯息在中共的体制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日邦红二代敦促习近平对赖清德的话进行军事反击，但是习近平由于内外交困之下不敢动。由国安部发文说，经济民生第一，不过上海、广州和北京正在为川普500万美金卖身份而沸腾，漏夜排长龙逼爆美国领事馆。袁鸿兵认为，台湾总统赖清德是以台湾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将台湾的国家安全危机是来自中共暴政明确地讲出来。同时他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护台法案。据说有一批围绕着邓朴方、陈元周围的红二代，马上就搞了一个朋友聚会， 大家聚埋一齐，认为应该趁呢个机会要求习近平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呢个讲话作出强烈嘅军事反应。而佢哋点解要敦促习近平对台湾动武，就是因为佢哋已经意识到喺和平嘅状态之下，想要彻底咁摧毁习近平培养出嚟嘅特务系统，咁样系好困难噶。袁洪兵话：呢啲红二代，包括佢哋喺军中有影响嘅人物，实际上系冇调兵权力。红二代觉得如果冇一个动乱嘅话，根本就冇办法通过兵变打低习近平。因此红二代敦促习近平有军事行动，但是习近平由于内外交困之下就唔敢喐。而由国安部发表文章话经济民生第一。讲到经济，中共更加唔乐观。自从川普开始卖美国绿卡之后，一个星期就卖咗1000张。每张卡是$500,000，虽然话是不便宜，不过就给了一些中国人打开了一条通往美国之路。在中国引述的短片中显示，一名男子说上海和广州连夜排队办护照，家家都有人随时准备出国。上海和广州的总领事馆和入境处真是快被逼爆了。你们估这些人到底去哪里？全部是因为这个川普被全球发放一张$500,000的一张金卡。当然美国金卡现在在全球有25万人在排队，最快一年就可以拿到美国永久绿卡，如果连续居住2年半就可以转换成美国护照。这个就是杰出人才通道 EB1A 消息一出来，上海人和广州人真是沸腾了，都开始家家户户地办护照。而据说上海出入境大楼亦都是人山人海。咁大家觉得中国人有几多人能够买得起川普嘅呢张金卡呢？而川普系希望咩人嚟买呢个金卡呢？请大家分享你哋嘅睇法。喺今日3月24号，呢件事真系火爆啦！川普嘅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意外咁将大西洋月刊嘅一名编辑加入到一个秘密嘅 Signal 群组入边。而这个群组聊天讨论的是美军的机密行动，包括对胡塞武装的计划打击。这个小组一共有18人，包括副总统曼斯、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中东特使魏科夫、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和国土安全顾问米勒等。而当时他们正在讨论也门的作战计划。聊天之中，所有人都积极地讨论了美国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包括武器、时间和目标等详细计划。起初这位记者也就是大西洋月刊的主编戈德堡以为这个是一个恶作剧，不过几小时之后美国真的开始地对也门发动攻击，他才发现原来是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晓智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他声明说这个似乎是一条真实的信息，我们正在审查为什么无意间将外人添加入去。这条信息讨论的高级官员之间深入的政策协调，但是胡塞武装行动的持续成功表明军队或者是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在群组之中，曼斯有提到美国不应该保释欧洲了，而克格塞斯亦都表示同意。聊天群入面仲发送咗带有火焰嘅表情符号，据讲系美军袭击胡塞武装之后拍摄噶。有网友话呢个系咪太唔严肃啦？咁重大嘅事用普通嘅通讯软件唔合适嘛？仲有人话点解会让一个媒体人入到呢个群组入面睇到机密谈话？仲有啲人话系咪真系唔小心泄露啊？亦或系有意泄露俾欧洲人睇嘅呢？欧洲人是不是真的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国防负责呢？这样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个聊天记录是不是有意泄露的呢？抑或是大意的呢？欢迎发表你们的意见。根据 CNBC 报道，南韩企业集团现代汽车在今日3月24号宣布在美国投资200亿美元，其中包括在路易士安那州建设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钢铁厂，预计将会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专门生产供给他们美国电动汽车工厂使用的下一代钢材。川普和现代集团董事长郑义宣和路易士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将会在白宫共同宣布这项项目。全球企业正在加速美国本土化的进程， 台积电和日本软银等跨国企业都已经去了白宫，宣布扩大在美国的投资，目的是避开川普政府即将在4月2号生效的对等关税。现代汽车行政总裁莫尼奥斯曾经表示，应付关税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美国本土生产比例。现代是美国电动车市场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和特斯拉是直接竞争。目前在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设有两座工厂，并将会在星期一宣布在乔治亚州兴建第三座的汽车厂。川普这个月初点名南韩对美国商品征收高关税，指南韩对美国关税是美国对南韩关税的四倍。对此，南韩政府反驳说，根据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截至到2024年，南韩对美国入口商品的实际关税只是 0.79%。 路透社报道，现代钢铁公司这个月初曾经表示，正在评估在美国东南部建厂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没有做出决定，并指出美国加征钢铁关税恐怕会对南韩钢铁业带来冲击。在今日3月24号，伊朗传出消息说愿意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只要川普维持他的最大施压政策，伊朗就不会在受到威胁之下与华府直接对话。根据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在盖特斯通研究所发表的文章说，伊朗是因为中共的资助而拥有核武器计划，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伊朗违反发展核武条约视而不见，而川普总统正在正面处理这个问题。分析说，德克兰肯定已经拥有核弹。伊朗一位高级议员在2024年4月公开声明，从发表命令到首次核弹试验，伊朗只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文章中提到，俄国、伊朗和中共的外交官在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会议，支持伊朗的核武计划。张家敦教授表示，在中俄的支持之下，德克兰才敢公开挑战川普，但是如果没有北京的全力支持，伊朗也都不敢这样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在3月16号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伊朗不可能拥有核武。他说，伊朗还必须交出导弹和有浓缩能力等，而中共帮助伊朗拥有的这两样东西，北京在为中东的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撰稿人贝克托尔对盖特斯通研究所表示，伊朗大部分的液体燃料弹道导弹都是从北韩换了颜色来的，而北韩向伊朗出售的技术也都是来自中共。如果没有北京的批准，北韩不可能向伊朗出售导弹，更加不可能透过中国领空运送导弹。目前国际原子能总署发现，伊朗地下福尔多设施拥有浓度高达 83.7% 的铀，而如果这些铀被浓缩到 90%， 就足以制造6枚的核武器。2024年的7月，布林肯已经宣布，伊朗距离拥有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的能力不用一年的时间，可能只需要一两星期的时间就能够做到。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我们在香港时间下午三点钟有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节目，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